好，感谢主。我们今天的门训呢，来谈谈哦，最好神学是学神哦，最好神学是学神。那我们今天还是来专访庄怀士牧师哦，谈到这个神学到底是什么？那我们需要学习神学吗？那神学圣经需要解开，那解开的方式又是如何哦？好。那让我们来听听这个周牧师他对这方面的看法如何？
它还分成好几个层次哦，系统神学、圣经神学有各种不同的神学。那对于一个侍奉主的人，他必须要看重神学。系统神学是神学的基础，只是基础而已。还有上面就是圣经神学，系统神学是告诉你是什么，是什么，就是举例来讲，信耶稣得永生，哦，系统神学里面告诉我们一些所谓的教义性的，但是你读了系统神学还不够。因为你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所以你必须在这个基础上，在上面还有圣经神学，系统神学是用讲的，但是圣经神学是解开来。所以你知道，这本圣经是奥秘。保罗他很喜欢用两个字“奥秘”，奥秘就是解开了。所以这本圣经没有那么容易懂，为什么？因为它是奥秘，它是一个奥秘。但是，举一个例子来讲，生命是什么？这是一个奥秘，但是你会发现到，神解开他的奥秘有不同的方式。举个例来讲，在大卫身上，大卫写出这么多很美的诗篇，很美的诗篇，让我们感同身受。为什么？因为神借着大卫的受苦。受难，借着大卫生命里面的各种的患难、逼迫、伤害各方面，把生命的奥秘解开了。大卫从这里是，就神借着大卫的生命一生，把生命的奥秘解开了，这是一种。第二种就是像约翰，他是直接启示，他在巴摩海岛，他是直接启示，就是直接领受什么，就把这些末世以后所发生的事情，这个启示打开来，解开来，这是第二种。那第三种是保罗，他被提到第三层天，他听到很多隐秘的言语，是不能说出来的。不能说出来，但是这些隐秘的言语，保罗有没有听见？有啊，他自己说：“我听见，是不是啊？”那听见。一定有没有进入到保罗的生命里面？一定有啊，一定有。所以保罗借着他的生命，借着他的这个生活，借着他的侍奉，就把神的这些奥秘怎么样？就在这13封书信 包括《使徒行传》，就把它打开来。这些，所以这些，你没有先从头脑的知识里面先去领受，再加上真理的圣灵的帮助，真理的圣灵帮助解开来。很多时候，就好像我们说找不到路，找不到路，路在哪里？你没有解开来，怎么会有路呢？
神学哈，这个我的干爹啦，郝文章郝牧师，他就写
是。
诗啊，他写一首诗叫做"最好神学是学神，最
是，
好的神学是学神"哦。然
是，
后呢，因为这个神学，我发现了刚刚你所讲的，不同的教派，浸信会啦、卫理公会啦、长老会啦，那他们有他们不同的系统神学，再加上现在又有灵恩派的，又讲方言的问题啊，到底要不要讲方言？这是又是怎么样的哈？那
是，是。
又不同的教义啊，那是不是在这个教派教义不同的神学思想就产生了教会的分裂呢？还是说我们就直接就像你所说的，我们就进入到圣经神学里面去就好了？就圣经神学直接呢进阶读圣经呢？是不是更原汁原味呢？还是我们需要说，就这，比如说我如果说是我长老教会的，我去先学长老教会的神学观念，但是我这个观念可能跟这个浸信会的又不一样啊，是不是？那再来又跟这个，比如说现在的尼托生系统的，尼托生的思想的，他有他不同的观念呢、
是，
那在这种不同的神学观念里面，反而产生了分门别类。那到底就像你刚刚所说的路啊，那路，所以才会变成说，就是变得好像大家这个肢体间要去合一呢，产生的一个困难点。一个是教派它之所以成为教派，我想是因为它的神学观念，比如说浸信会，我知道你是浸信会的牧师，你们就强调一定要敬礼，哦，这个是真理的看见，也是正确的。但是问题是，有些教会说我不一定要这样，因为我有怎么样怎么样。所以呢，在这不同的神学架构跟教义的定位底下呢，产生了不同的教派。那呢，到底什么才是最直接、正确的？还是就像比如说，像我带领我的老师叫戴志敬老师，那他是什么背景？他是尼托生思想的。然后他也跟荣教是五旬节派的，
是，
学这个圣灵充满哦，所以他有这个聚会处的思想以及五旬节派思想两个综合起来的。然后呢，他就告诉我说，生命要长进有两个，第一个要读圣经，神的话哦，神的话那就一定嘛，神的话。第二个呢，就是要有一个生命的信息，他谈的是生命的信息，这个生命信息就刚刚你讲说的解开。那这个解开呢，就透过历史历代的这些属灵的伟人所留下来的文章，这些文章可能在系统神学里面没有，在神学院也没教的，他们属灵的经历所留下来的，他对这
精
个
华，精
精
华。
华，对精华，对圣经的解释的解开，哦，比如说。尼托生弟兄写着一本叫做《正常的基督徒生活》，他就在讲这个罗马书1章到8章的解经。哎，那你从他这个当中去认识到底这个圣经在这样的一个弟兄身上是怎么样解开的？所以我要谈的就是说，在这里如何达到一个平衡点？哦，不然就老是就在这里好像很不能合
嗯，
一啊。就
是是。
冲突啊！好，在这方面，这个庄牧师，你再说说看吧。
其实保罗在以弗所书第13节说，我们要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
是。
识你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是。
确实，我们今天所面对的是在真道上不能同归于一所带出来的就是分门别类啊。
是，
那其实很多时候就是 我们要有宽广的心去看这件事情，不是以我的教派，我的教派只不过是其中一个部分而已。所以保罗他很清楚了解教会的情况各方面，他说身体只有一个，肢体虽多，保罗就好像他为了，因为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到十四章，是因为我哥林多的教会在属灵，特别在圣灵的恩赐上是混乱的，是没有章法的，是没有次序的，所以保罗他从十二章到十四章，他教导圣灵的恩赐，从第十二章到十四章，从个人，然后接着这种恩赐所带出来的生命，然后接着最后讲到教会的恩赐怎么样的运作，这些就是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到十四章。但是保罗了解知道各种不同的看法，有各种不同的想法，有各种不同的说法，
是，
所以他在这方面他就用一个比喻，这个比喻就是身体跟肢体的关系，身体跟肢体的关系。我们可以说举例子来讲，宇宙中只有一个教会，叫做基督的教会，而无论你是哪一个教派，各方面只要是正统的教派，无论是哪一个，我们都是 belong to 这个教会，是属于这个教会。所以保罗用身体只有一个，肢体虽多，但是身体只有一个。所以接着保罗用什么？用肢体。若有人说，我是头，不是，我是手，我不需要脚，可不可以？不行啊。我是眼睛，我不需要这个耳朵，行不行啊？为什么？所以保罗最后说，身体只有一个，但肢体虽多，每一个肢体都是重要的。圣经，就好像一个东西一样。你从这边看，只看到这个地方。但是我从这边看，是看到另外这个地方。他从这边看，都是看到这个地方。他从那一边看，都看到这个地方，所以我看到的，我认为就是这样，你认为就是这样，他认为就是这样，但是其实是不是同一本圣经呢？当然是同一本圣经，只是看见的不一样。我们哪一个人可以完全到一个地步，把圣经都看懂了，把圣经看得完全了，没有办法。包括保罗在内，他说什么？我不是已经完全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个，就是继续竭力追求。所以我们今天的问题出在哪里？就是出在你从这边看，你太主观，主观就是认为就是这样，其他都不对。我在这边看的是一个点，这上面只有一个点啊，但是我在这边看的是三角形啊，我没有看到三角形，我只有看到一个点，我就认为就是这是一个点，没有三角形。但是其实这上面有一个点，有一个三角形，有一个圆形，有一个各方面，就在这一张图画里面显示出来。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要怎么样有一个宽大的国度，就是宽大的心。在国度里面，我们强调的 不是哪一个支派，不是哪一个教派。为什么？因为教派第一个神学观不一样，组织不一样，制度不一样，运作很多不一样。但是我们的焦点不是在这个不一样，我们的焦点是在这里面，这个完整的神的启示。你在这个里面，这是完整的启示啊！感谢主，我尊重你，我接纳你。你在这里面，感谢主。虽然我没有看见，但是这圣经有没有说有啊？是不是在这本里面也是啊？所以我尊重你，我接纳你。所以我们在基督里，我们是互为肢体。你是手，你是脚。你是眼睛，你是耳朵，你是嘴巴，你是手各方面，然后每一个人按着你所领受的去发挥神所给你的那一份，神所给你的那一份。你是手，你就做手就好啦；你是脚，你就做脚就好啦；你是眼睛，你就做眼睛。每一个都有功能的。这个功能合起来就是完整的，这是我的看法。
好，讲得非常的仔细哦，谢谢周老师啊，周牧师给我们做了解释。刚有一句话我觉得挺好，就是神的话八面见光，就是来解释刚刚你所说的哦。还有我们要学习学做肢体，学做肢体，因为我们只是身体的一个部分。好，感谢主。庄牧师呢，告诉我们这个神学呢，有系统神学，有圣经神学。那什么叫做圣经神学呢？圣经就是尝试去了解神特殊启示在历史中逐渐发展的过程。就比如说，我们现在读创世纪，我们会知道创造、堕落、救赎、成全。哦，类似，它是一个按照历史次序这样子读下来的，它的整个是有次序的。但系统神学呢，它试图以一个一个的呈现圣经对一些特定真理或教义的整体教导。比如说，创世纪有创造，那在创造的时候就看到神是怎么样的神，堕落，看到人是怎么样的人。救赎，就看到基督，成全，就看到成圣的这一条路。所以，一个是照历史的轨迹，去找；一个是把它系统化，把它系统化，把它系统化。这个是一般在读神学的。那呢，刚刚庄牧师也谈到了圣经要解开，那圣经要解开。他也谈到了，在圣经上有谈到三个人物，他解开了圣经写下来，他对他个人生命生活的经历，写下来，然后呢，就解开了。比如说大卫，他的生命的经历写下了诗篇，当他的儿子亚撒龙在追杀他的时候，写下诗篇。在那里，他那时候只可想神，他什么都不想了。他是非常痛苦的情况下，自己被追杀，儿子亚撒龙要推翻他的这个政权，然后呢，他来写下诗篇，那一种让我们知道他跟神的关系，这是大卫的经历。再来，神直接启示给老约翰写下启示录，这是直接的启示，神有直接的启示。还有保罗被提到三层天，他升了天，他也有启示，然后借着他的生活与侍奉，写下了13封书信。所以这些都已经解开了，借着这些圣徒解开，写在圣经上给我们读。所以当我每天灵修来读经的时候，你会发现，昨天我就跟同工交通嘛，哎。你们觉得读这次读创世纪跟上次有什么不一样？灵修啊，其实有的人都已经灵修3、4次了，我也不知道我讲几次了。 但是他会觉得，上次我好像没听过，上次有讲这个吗？因为当你在读经的时候，首先第一步叫做知识性先领受，所以这些圣经神学系统神学，它只是给你一个知识性的领受，它还没有进入真正的生命。你只是一个知识性的领受，但是有些教派可能他的看见不同，他的编整的系统化不同，而常常就会产生了不一样，甚至一个分门别类，也就是现在为什么教会不能合一的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所以，当我们如何来灵修来读经，到底今天我信神了，我想灵修，我读经，我怎么办？首先，当然你要先读经，而且直接读圣经。说我们灵修是怎么样？叫你直接读经、导读、默想经文，在会前的前面都是叫你做这些工作的。你不用先讲我讲什么真心话，你先去领受，头脑知识要先领受，那个叫做悟性的更新，打一下悟性的更新。因为你连悟性都没办法更新了，你怎么进一步还谈圣灵的启示呢？你没有办法，你因为你连看都看不懂，也不知道什么是活，是活我都更不知道是什么，那我要怎么了解啊？那我是活物到底是活物是什么意思啊？到底是活物指的是什么？你要有一个基础的了解，那这些基础的了解，有解经家他已经解开了哦，他写在解经本上面，比如说我也是去参考。但是以一个四活物来讲，说真的，解经家也很多不同的解释哦。那我也只能挑一个，我觉得这个，我比较 amen 的来做我的整个的中心思想。那呢，你要先悟性，先了解，然后再进入真理圣灵的启示。当我在导读默想的时候，真理的圣灵来给我启示跟光照，让我得到光。那通常呢，我们是没有光的。我们没有光，因为我们的里面的灵的品质太差，就是我们里面灵的品质太差，够不上圣灵的品质。因为圣经虽然作者是一般的人，他是借着圣灵启示下来，比如说老约翰写启示录的时候，虽然是老约翰写的，但是真正的作者是圣灵启示他写的，所以读懂圣经要用灵，这是。尼托生在读经之路说：“你要用灵。”大家都听着说：“这尼托生在讲什么？用灵，用灵怎么读啊？”他说：“用灵怎么读啊？”他说：“你人要对，你人不对，你永远读不懂圣经。所以真理的圣灵来，要你给你启示。你这个人要对，要用灵，因为我们里面灵的品质太差，学校灵的品质太差，灵命灵的品质太差，够不上圣灵的品质，因为这本身作者是圣灵嘛，所以就读不懂嘛。很简单的不，但是读一般的知识可以，外面的这个知识哦，创造六天哦，六天几天呢？第一天创哦，这个可能可以懂，但是从里面的经义启示生命读不懂，因为品质太差，所以就找不到路嘛。所以才会有所谓西山灵修，你都不知道西山灵修要给你的是什么？他要给你的就是经过解开的话语，就是生命的信息。而我说的西山灵修，整个真心话在编写的时候，它是过程的，它是先去学习别人的，先去学习这些圣徒，他已经得到光照。比如说你说生弟兄，还是这些圣徒？穆安德烈，哦，宾路易斯母、盖恩夫人这一些走，近前派路线的，他们对这个圣经有一个看法，甚至我跟戴老师也学习，然后我要先去学习他到底他怎么来看这个圣经，因为我的品质太差吗？我的品质太差，所以我也看不出什么什么，人家可以看出什么光照，我看不懂。但是我也可以去学习，我先去读他们的。所以读圣经，首先你悟性更新，自己读，自己得启示，启示得不了，好，那你要看生命的信息。那生命的信息就是这个人他有经历的，他有实行的，他才能够解开圣灵 的启示。所以呢，我看到他，比如说我们现在讲创世纪，你都知道我在解，你会觉得，这个陈永杰怎么讲这个创世纪，从来就没有听过人家这样子讲啊，因为这是圣徒他的经历，他把它解开。比如说，我光讲一个灵来了，话来了，光了，光这三句话你就非常的厉害。灵来了，话来了，光来了，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叫做灵来了，神说叫做话来了，要有光就有光，叫做光来了，光这三句话叫做解开。不然你读也是，你也读不懂这三句，那你就开始延伸了。灵来了是什么？我们今天生命的长成需要有圣灵在运行，需要有神的话，然后话一进来就解出了光照。哎，你这个你就读懂了，你就哎呀，好棒哦！然后再延伸到我的生命，哎，我这个人空虚、混沌、湮灭、黑暗，哎呀，真的是也看不见自己是个罪人，因为全部都是暗的吗？好，神圣灵临到我身上，神的恩典到我身上，神的话来了，有人传福音给我了，有人传神的道给我，还是我听得到了，道进来到我的里面了，然后就光照我了。哎呀，然后我就能够知罪、认罪、悔改，哎，我就得到一个重生的生命。那这个叫做解开呀、啊。那解开，我这个也是去学习，学习了之后，哎，我看到这个光照，在我学习当中，因为学习的东西很多很多很多了。但是我相信神，他会给我特别的一些看见。哎，我一看像这种生命的信息，我跟你讲，我只要看一眼我就记住了，挺奇怪的。我就觉得，哎，这个就是我要的，我就记住了。你不用再给我讲第二次。我背圣经的经文，我可能还没有那么厉害，但是我看这个生命的信息，哎，我就很厉害。这个叫做理解跟启示。因为我这个从小时候啊，这个可能神给我恩赐不同。小时候我的理化数学都是满分的，我的理解性特别强，但是背啊背什么历史、地理、国文，哎呦，我好不喜欢背，都背不起来。我不喜欢背，因为我头脑是属于理解的，我只要理解我就记得住。所以呢，为什么说我要你们读这个纲要整本书的纲要？那是一个理解，那是一个过程。我理解我就记得起来，如果我死记我都记不起来。所以呢，头脑先知是领受了真理的圣灵启示了，然后呢，又有生命的信息。所以西山灵修，你要知道它的宝贝价值在哪里。是我已经去整理这些生命的信息，把它贴在上面，让你去学习，我们共同学习。那我也在学习，我共同学习。所以现在我跟你讲，比如说会前真心话，那都是我自己讲的。因为我已经经过学习内化再转出来的，那以后我也会成为一个在这个侍奉经验上有经历的，所以我讲出来之后，他会带着恩膏出来的。同样，你们也是可以的。你们在这里学习，学习之后，你们累积了成粮仓，粮仓你再写成你的心得，慢慢操练，你也会形成你一些生命的信息出来，然后你就可以去喂养、帮助别人。所以这里在谈的是圣经必须要被解开，如果没有被解开，你就找不到路，你永远看不懂圣经。你纵使来这里读了很多头脑的知识，哎呀，这个读完之后，生命依然不能改变。所以，尼托生弟兄就讲这个。读懂圣经，就是你读懂圣经里面的灵人才可以被开启。就是你读懂了圣经里面的灵的品质才会被扩充。才会被扩充。所以读懂圣经灵的品质被扩充。那刚开始读不懂，因为里面灵的品质太差，根本读不懂哦。好，所以呢，这个很重要的。然后最好神学是学神，为什么最好神学是学神呢？这里谈到圣经神学系统、神学这些人架构出来，这些神学，这些你去读了，可以，你可以了解知识的，可能你也可以死记。但是呢，你没有办法释放出一些生命性的话语，为什么？因为你没有学神，就是这个圣经里面的 生命你没有学起来，你没有学神。比如说，我们读了马太福音之后，耶稣他是怎么样的一个生命？包括我们在读这个约翰福音的时候，这个耶稣他是一个怎么样的生命？那要做门徒的要效法他，你要学神。那你学神之后，这些就成为你的经历。你的经历之后，经过你的侍奉，你的生活就像保罗一样，他得到三层天的启示之后，他要去侍奉，他才能够再写出十三封书信来为我们读嘛。所以感谢主，就是今天来谈的，就是说你整天在这灵修，你要得什么？所以在来到创世纪的时候，我说大家都归零，你不要以为说你以前读了多懂了多少神学，我跟你讲，那些都是没有太多用处的，那只是一个最基础的基础。而且你读的如果是教派的这些神学，我跟你讲，你还要拆毁，不然我跟你讲，那它将成为你坚固的营垒。比如说，我就讲一个二元论的，有的他认为就二元论呢，他不能接受人的灵魂体，他把它系统化了，他把人论，他认为人就是灵魂跟体。哦，这个是一个系统神学。当你这个东西一进去之后，你就把人论了。但是圣经就有说，人有灵魂体，有三个功能不同的啊，所以他就形成他的坚固营垒。哇，这个坚固营垒，我跟你讲非常糟糕。他就读不懂圣经，而且开始分门别类，开始分门别类。你这个不对的，你这个不对的，你讲的灵魂体是不对的。所以有一个名目就在这个网络上攻击尼托生弟兄，就说什么人灵魂体啊，灵与魂怎么分开啊，骨节跟骨髓怎么切啊，切给我看吧，分给我看吧。一讲这样的牧者，他根本不懂得什么叫做生命的路，不讲什么叫生命叫做肉，根本他都不懂，他就在那里批评论断啊，这个什么，因为他的系统神学里面，他对人论就灵魂跟体，他没有灵魂体三个功能。所以我的意思是说，如果你之前所架构的是个错误的，你知道吗？你会变成一个坚固营垒，然后你开始用这个来攻击别人，来攻击别人。哦，比如最近网上有一个叫小草的这个姊妹呢，我跟她对话过，这个小草的这个姊妹。这个姊妹可能呢精神有问题的一个姊妹，她自认是改革中的追随者。我就挑战她说，改革中的追随者会像你一样这样子到处攻击神的仆人啊？她没有一个神的仆人不攻击的，就大家都是错，她就是对的，就只有她是对的哦啊。然后她说是她是改革中的信徒，我就挑战我加她的名片，我就挑战她，你是改革中的信徒，你教会是哪一个啊？那你教会牧者提出来，你到底在哪？连自己委身的教会也没有，也提不出牧养他的牧者哦，然后就开始在网上大谈阔论他的神学理念，批评这个批评那个批评那一个。然后我就说你在哪里？你出事你在哪里？因为他可能人在国外，不敢讲，就躲在后面专门攻击别人。他也攻击西山灵修，他说我在那里信心的宣告我们病得医治，这是异端，所以他就在那里发表。这一个呢，宣告是异端，不能宣告，我们病得医治，我说为什么不能宣告？他说你这个宣告病得医治是异端，那你看他是什么观念在那里？而且这个人他就已经认为他的是对的，他精神有问题了，真的。但是有很多人被这种精神有问题的言论还传来给我看，你看这个人家又在说西山灵修坏话，你说你看他讲的吧。然后就说西山灵修的信息是去抄那个良友神学院的，他根本就不知道事实的这些是良友神学引用我们西山灵修读经法进入他们的神学院，他根本不知道，他就在乱扯一通乱写一通。所以这个就产生了怎么样分门别类跟破坏教会的肢体的合一。所以感谢神啊，最好我们来读经就是得生命。所以从创世纪开始，我就特别强调用另外一个角度，另外一个思维，最什么都不重要，最重要是你的生命有没有改变，哦，这个是很重要的。 专牧师在这里谈到的是这个，真道上同归于一，不能分明，也要宽广的心胸。所以第二个重点是如何避免这个呢？实在是没有办法，因为太多教派了，所以我们就有一个国度宽广的心胸。哦，认为自己所知道的有限，做肢体，学做肢体，不要只想做头。有些人来到这里学习，就要做头，就要发表意见。你还没有资格发表任何意见，你就做肢体，做你能够做的。然后神的话八面见光，光点不同，我们就说吃与吐字，因为呢，你也不见得是对的。哦，那呢，西山灵修的信息，我跟你讲，都是经过整理。我跟你讲，你要挑毛病，你是很难挑到毛病的。比如说最近讲到微型教会，讲到那个圣堂的情节，哇，很多呢，这个三支大教会的牧者就退出了，就把这个群呢，把那个群羊就带走了，然后就说，哎呀，我的教会刚要建堂嘞，那他听了这些信息都不奉献来建堂了，那不行，那赶快走。他不知道啊。这个概念是要帮助他的，叫他不要再有圣堂的情节了。你再用那么多的钱搞那么大的教会，哪一天你疫情来了，政府不让你去了，你还是不能去。意思是你有堂不是不行，你可以有堂，感谢神的恩典，但是你还要有 B 计划。B 计划就是，那如果堂不能去的时候，我 B 计划是什么？我 B 计划我就是要做这个微型教会小组的教会怎么样的运作，所以他听不懂，他也不能领受，哦，所以他就不知道吃与吐次嘛，他就光这个点，哎呀，这个反对我们建堂的，感谢主啊！当然呢，神给你恩典，也让你有可以建堂，你就去建吧。但是呢，你把全部精力花在那边，你会发现你不太值得。好，所以呢，每个人按着个人的恩赐。肢体互相配搭，然后呢，建造基督的身体。所以，人的恩赐不同，人有不同点，是因为恩赐不同。然而，我们要吃生命树上的果子，不要再吃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不然就会产生不必要的纷争。感谢赞美主啊！所以，这也愿庄牧师今天的信息重点告诉我们：最好神学。是学神来打一下，最好神学是学神。我们读经是要得生命，而且得得更丰盛。今天不管是历史神学、系统神学，那都只是一个基础。但是这个基础你要选对那个好的，你不要选对那个错的。你有一个开阔的心胸，如果你被它架构上去了，将会形成你思想上的坚固营垒。所以，圣经需要解开，需要解开，你需要有生命的信息，有生命的信息，而我们里面生命灵的品质太差。尼托生弟兄说，读懂圣经的起点，你要认识圣经的起点，你要认识圣经的起点是什么？灵品质的相同。这句话就是非常重要的。你要认识圣经，灵品质要像我里面灵要够得上圣灵的品质。那我这个里面的灵太差，我这个里面的灵被捆绑，思想都是地上的事。那圣经在谈天上的事，我整天在喝地上的水，我怎么能够看到天上有水呢？这样了解吧。所以灵品质太差，受瑕疵、受捆绑，这个雾霾。还笼罩着，根本没有办法读懂圣经。好，接着下一句，认识圣经的结果是灵度量的扩充。比如说像这种话，我跟你讲，我听一次我就背下来了，都不需要记。认识圣经的结果是灵度量的扩充。哇，你读懂了，圣经被解开了。哇，你里面的度量这被扩充了，你这个灵的品质就慢慢提升，慢慢提升，慢慢提升的。所以，如果今天你都还停留只在知识层面上，我跟你讲，你还是读不懂圣经的，因为没有被解开。所以，人里面的灵人呢， 是没有办法提升的。感谢赞美主哦！所以从今以后，西山灵修的家人，你竟然来到了这个平台。来到了这个平台，有的人挑战，哇，西山灵修讲的太简单了，哎呀，这个什么神学，什么神学，怎么这个不太够啊？我说，我们不追求那些东西的，我们有基本性的了解，我们按着圣经在做解开，对付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的生命更加的丰富，让我们真的能够得生命，而且得的更丰盛，这是我们整个灵修的一个精神。那你读了启示录，有人整个在研究启示录，在研究那个宗教学，学一学之后，他也不信神啊，你研究那么多宗教学干什么呢？所以，神学不管是圣经神学系统，它只是一个基础，跟你一些头脑的一个知识。最好神学是学神，指的是你需要有生命的经历。所以为什么叫你们要讲神人我，天天讲神人我？但是非常难改变，因为人不愿意被破碎，人不愿意对付自己，只要讲别人，讲我们，别人跟你不一样，你不要讲，把别人讲进来，就讲我对照，你产生一个习惯之后，你会发现，哎，非常的丰富。就像创世纪，我在整理信息的时候，我都带着一个归零的心态，我希望这卷创世纪我读了之后，我真的生命更加的丰富，更认识。神借着创世纪要告诉我们什么？所以我也操练，我在会前真心话，我不做稿子了，我就凭着我自己里面领受，就释放给你们听。感谢赞美主哦！好，那呢，希望呢，今天呢的交通，让我们更多的学神，让我们更有一个国度宽广的心胸，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在这里怎么样操练？我们都还不成熟，也不完全，但是。彼此多相的包容，包容哦，互相的包容，然后吃与吐吃，相信呢，我们呢，能够呢，生命呢，能够渐渐的趋于长大成熟。好，最后我们来做个祷告，主耶稣，感谢赞美你把我们带到灵修平台，共同一起来追求。主耶稣，因为我每天灵修的时候都。得着从你而来的生命，而且得的更丰盛。主耶稣，我们里面灵的品质实在是太差，真的是读不懂圣经。也愿我们在灵修的时候，你赐给每个灵修的家人智慧跟启示的灵，让我们能够真的看懂圣经，也借着看懂圣经来扩充我们灵的度量，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成为有国度心胸的人。主耶稣，我们愿意从我们自己开始做起，让我们读经都得生命，都得生命，不做分门别类工作，吃与吐次，带着包容宽容的心胸来建立主国度的合场。谢谢主，感恩祷告，奉恩主耶稣的名求，阿门。